在收听的是90.1 FM。Bernardy Mountain 的 CJSF 电台。
This is a CJSF news break.
各位听众您好，现在是 CJSF 新闻时间。
Human rights advocates around the world came together on August 13th to mark the 6th anniversary of the forced disappearance of prominent Chinese rights lawyer Gao Zhisheng. In a global protest hosted by multiple organizations in numerous cities across the globe, hundreds gathered to show their support and raise awareness about Mr. Gao's concerning absence.
全球声援营救高志胜律师。今年的8月13号是中国知名维权律师高志胜失踪6周年的日子。在美国、加拿大、欧洲和亚洲多个国家的多座城市都举行了声援高志胜的集会。
Gao's wife, Gung He, said she had no communication from him nor any update about him from the authorities since he went missing.
高志胜的妻子耿和女士说，6年来她没有办法与高志胜取得联系，中共当局也没有任何关于高志胜的说法。
At a rally in San Francisco for Mr. Gao's release, Ms. Gung said, In the past 6 years that we have been looking for Gao Zhisheng every day has truly felt like a year. Gung escaped to the United States with her son and daughter in January 2009.
2009年1月，耿和女士为了保护儿女免受中共迫害，带着女儿和儿子从大陆逃亡到美国。8月13号中午，耿和参加了在旧金山中领馆前举行的集会活动。他在演讲中表示，在寻找高志胜的6年过程中，我们真是度日如年。
Every time I look at my phone, I am reminded that when other people look at their phones, they can swipe through photos and videos of their loved ones, she said. But our family has none of that. We don't know where he is or if he's still alive.
耿和说，每当我翻看我的手机，觉得现在是科技这么先进发达的时代，人们每天翻看手机都能看到自己心爱的人的照片视频，但是我的家人没有，我们甚至没有他的照片视频电话，不知道他的死活，不知道他在哪里。
Mr. Gao was kidnapped by Chinese police from his home in Shaanxi Province, Northwest China on August 13, 2017. There has not been any information about his whereabouts since then, despite ceaseless efforts by his supporters and family.
2017年8月13号，遭受非法软禁在陕西老家的高志胜被警察带走，从那以后与外界失去联系，至今下落不明。
Jia Lijian, the organizer of the event, told the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of the Epoch Times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s capture of Mr. Gao was symbolic of the communist regime's evil nature that flies in the face of the rule of law and universal human rights.
中国民主党青年部执行长介利健是活动主办者之一。他在接受《大纪元时报》采访时说，高志胜律师捍卫法治和普世人权，中共抓捕高志胜凸显中共的邪恶本质。
We must speak out. We hope that lawyer Gao will gain his freedom and reunite with his family soon, Mr. Jia said.
介利健表示，我们必须声援高志胜律师，希望他尽快获得自由并与家人团聚。
Mr. Gao has been subject to persecution by the CCP since he started representing farmers in land expropriation cases and for writing open letters condemning its persecution against Falun Gong practitioners and Christians.
高志胜律师为法轮功学员、地下基督徒和被强征土地的访民等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援助。 他曾写公开信呼吁中共停止镇压法轮功。
Mr. Gao has been targeted by the CCP since at least in 2005 when the authorities suspended his license to practice law and he was sentenced to 3 years imprisonment in 2011. He published a memoir about being tortured in prison in 2016 in Taiwan.
高律师从2005年开始一直被中共迫害，除了被吊销律师执照，还多次被中共绑架、殴打、酷刑折磨。2011年，他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出狱后，他继续被当局软禁。2016年，他的书稿《2017年起来中国》在台湾出版发行。后来，他再次与外界失联。
Mr. Jia explained that the CCP has never stopped persecuting China's human rights lawyers. Many Chinese lawyers such as Jiang Zhang, Zhou Shifeng, Wang Quanzang, Wang Yu, Li Heping, Yu Wengsheng, Tang Jitian have been arrested, sentenced, and tortured. To date, many of them are still imprisoned and others ill-treated even after the release as a method of intimidation.
接力健说，中共一直都在迫害中国的人权律师，很多律师包括张展、周世峰、王全章、王宇、李和平、余文生、唐杰田等都被关押、判刑并遭受酷刑，现在还有很多律师被监禁，有的律师被释放后仍遭监控。
At least 64 rights-defending groups and organizations joined the global event, which was simultaneously hos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New Zealand, the United Kingdom, the Netherlands, Iceland, Japan, South Korea, Taiwan, Myanmar, and Cambodia.
这次声援高志胜律师的全球活动，至少有64个组织和团体参与。组织者在8月13号这天同时在美国、加拿大、新西兰、英国、荷兰、冰岛、日本、韩国、台湾、缅甸和柬埔寨等国的多个城市举办活动。
Organizers signed a joint letter calling for Mr. Gao to be rescued from China, which was endorsed and supported by at least 64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the June 4th Memorial Museum, China Aid Association,Tibetan Association of Southern California, Support the Uyghur Foundation, Christian Alliance of Righteousness, China Independent Writers Publishing, China Spring Democracy Movement Society, Hong Kong Forum Los Angeles, among others.
组织者包括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六四纪念馆、对华援助协会、南加州西藏协会、支持维族人基金会、中国独立作家出版社、中国民主之春、香港论坛等全球数十家人权组织发布营救中国人权律师高志胜联署信，希望各界一起向中共施压，还高志胜律师自由。
希望之声新闻快讯。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三，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加拿大热点新闻，我是梅西。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加拿大研究人员发现搜狗输入法存重大安全漏洞，供应链涉嫌使用新疆奴工，拉夫劳伦时装公司被调查，加拿大七月通胀回升至 3.3%，两名业主对温哥华房屋空置税提起诉讼。下面我们来关注今天的详细内容。8月9号，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最新报告揭示了一款中国输入法——腾讯搜狗输入法存在着重大安全隐患。搜狗输入法是使用最广泛的中文输入法，每月逾5亿活跃用户，中文输入法市场占比高达 70%。与 Windows、Android 及 iOS 等多个平台均兼容。报告对搜狗输入法在这些大平台上的漏洞均进行分析和研究。研究发现，搜狗输入法用户键盘输入记录极易被在线窃取解密，用户输入内容会实时传输到中国大陆服务器。研究人员指出， 搜狗输入法应用未能妥善保护用户按键等敏感数据传输，使得任何网络窃取者都可轻易恢复这类数据。研究人员还指出，这一重大安全漏洞不仅影响中国用户，还影响其他国家用户。研究人员后来与搜狗开发人员进行多次交涉，搜狗方面终于承诺解决安全漏洞。公民实验室证实，今年7月20号前，所有平台上的搜狗安全漏洞均得到解决，但搜狗仍继续将用户输入内容传输到位于大陆的服务器，用户个人信息仍有可能落入到中共当局手中，用户需当心。加拿大企业监察员梅耶霍夫7月11号在渥太华举行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美国时装品牌公司拉夫劳伦因供应链环节涉嫌使用奴工，被加拿大企业道德监管专员调查。据加通社报道，企业监管专员梅耶霍夫的报告表示，目前不清楚拉夫劳伦公司是否彻底杜绝产品供应链环节中的中共新疆奴工因素。被调查过程中，该公司坚称作为一家美国公司，在详细说明他们的劳工防御措施之前，不接受加拿大调查。梅约霍夫还要求多伦多高本明矿业公司提供公司制度证据，证明他们的供应链环节中禁止奴工因素。梅耶霍夫截至目前宣布的所有四项初始评估都与维族人聚居区新疆有关。中共一直坚称从未使用新疆奴工。这次报告是梅耶霍夫第三次和第四次初始评估都与新疆有关。加拿大负责企业专员办公室于2018年设立，批评者指责专员办公室缺乏强制文件和证据提供等有效执法工具和手段。加拿大统计局本周二发布的数据显示，全国七月的年通胀率升至 3.3%， 新数据扭转了持续走缓的趋势，也高于经济学家普遍估计的 3% 的升幅。加拿大食品杂货价格仍居高不下，但七月的物价同比增速有所放缓，继六月上涨 9.1% 后，七月上涨了 8.5%。 统计局表示，价格增长放缓主要是由于新鲜水果涨价减缓，继6月上涨 10.4% 后，7月的新鲜水果价格上涨 4.1%， 月环比则下跌了 6.5%， 这是自2008年2月以来的最大环比跌幅。其中葡萄价格环比下跌 40.9%， 橙子价格下跌 1.8%，烘焙产品价格继6月同比上涨了 12.9% 后，7月同比涨幅降至 9.8%。 加拿大的通胀率自去年6月达到 8.1% 的峰值以来一直在减速，但是好于预期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市场导致央行在今年6月和7月再次进行了加息，使其利率政策达到22年来的最高纪录 5%。 据金融邮报报道，满地可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道格拉斯·波特在一份客户报告中表示，尽管7月 3.3% 的通胀率可能会让央行感到担忧，但最近的数据显示，就业市场和消费者支出都在降温，失业率已从瘟疫期间的 4.9% 升至 5.5%， 这些因素都会使央行不急于加息。家庭银行经济学家蒂亚格·费格雷多在一份报告中表示，央行预计通胀将在2025年恢复到 2%， 这是很长的一段时间。随着时间推移，更多抵押贷款将以更高的利率续签，这将耗掉消费者的更多储蓄，使下半年的市场需求减弱。两名温哥华居民将在法庭上挑战温哥华实行了6年的房屋空置税，认为该税违反了人权宪章，应被宣布无效。据环球邮报报道，温哥华居民露西丹和丹尼斯·麦克劳德上月末联手提起诉讼，指房屋空置税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和经济压力。麦克劳德在温哥华西区拥有一处房产，他在班福的租赁土地上还有另一处房产，他必须将班福的房产申报为主要住所才能维持租约。到目前为止，他让前恋人住在温哥华的房子里，避免了缴纳空置房屋税。他在法庭文件中表示，这种安排对个人来说既痛苦又不确定。他在文件中表示，这项税收对他的生活造成了严重影响， 并且对我来说是无尽的压力和担忧的来源。丹女士在温哥华西区购买了一处房产，地产上是一栋被烧毁并拆除的房屋。丹女士希望获得抵押贷款，在地产上造一座新房子。她在法庭文件中表示，由于土地空置，她一直无法获得融资，她也无法出售当初以350万元购买的地产。由于被认定为房屋空置，他在2022纳税年度要缴纳 11.3 万元的空置房屋税。温哥华的房屋空置税于2017年生效，适用于纳税年度内闲置时间超过6个月的住宅物业，但有一些有限的例外情况。目前房屋空置税按评估估值的 3% 征收。丹和麦克劳德都表示，这项法律是在没有举行公开听证会的情况下推出的。在一系列与房屋空置税相关的法律挑战中，丹和麦克劳德两人的诉讼是最新的一起。除了法律诉讼，还有很多业主投诉。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人对房屋空置税提起诉讼，也不清楚有多少人达成法庭外和解。以上新闻由苏妍编辑，梅西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天亮十分之争论天下，我是张天亮。今天晚上啊，发生了一个突发的新闻，就是中国第二大的房地产公司恒大突然在纽约申请破产。我开始以为是按照美国破产法第13章申请破产，后来看了新闻才知道是按照第15章。现在呢，金融海啸已经出现在了地平线上。第二个新闻也是一个突发新闻啊，就是美国突然同意丹麦和荷兰向乌克兰提供 F-16 战斗机。这个呢，意味着美国可能希望俄乌战争速战速决啊，至少可能在2024年年中之前要结束。我认为这可能跟防止中共经济崩溃之后的局面失控有关系。人民币汇率呢，今天是被中共暴力拉升了一下啊。央行公布了2023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其中呢提到防范汇率超调风险，但是实际上人民币汇率根本就不是超调的问题，而且呢是一个被打回原形的问题。那么在这个房价和汇率之间呢，二者中共最多只能保住一个，也许两个都保不住，就是房价也保不住，汇率也保不住。大家不要误解说共产党国家即使经济崩溃也不会造成政权的崩溃，其实东德和苏联就是因为经济而崩溃的。这方面呢，我们一会儿做一点分析。在今天正式讨论之前，请干净世界上的观众点赞关注，油管上的观众请点赞订阅和按下小铃铛。咱们现在呢就开始说第一个新闻。这个呢是 CNN 的一篇报道，说这个中国的恒大呢已经提交了这个破产的申请。他这个提交的地点呢是在纽约，之所以是在纽约申请，就是因为恒大的美元债务已经没有办法偿还了，人民币的汇率一直在暴跌，这就意味着说恒大如果要偿还美元债务的话，就需要在国内赚到更多的人民币，那么现在呢是还不上了。最开始一个朋友传给我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还在问是不是按照破产法第13章申请的。大家知道美国的破产法啊，它有不同的这个破产的这个就是 solution 啊，不同的解决方案。如果你要是按照第7章申请的，那么你就必须得变卖所有的资产用于还债。而第13章呢是债务人通过跟债权人的谈判申请对债务进行重组，比如说进行延期的付款啊，或者分期付款等等。那么现在恒大呢是按照第15章申请。为什么是按照第15章申请呢？因为恒大它等于是一个跨国公司嘛，就是一部分是在美国，一部分是在中国。所以第15章的话呢是允许美国破产法院在破产案件涉及到另外一个国家的时候介入。它主要的目的就是能够促进参与跨境破产程序的美国法院债务人和其他国家的法院之间的合作，也就是美国这些借美元给恒大的债务人要和中共那边的法院合作，估计可能也就是中共到时候会耍赖了啊。那么关于这个恒大破产对于中国到底这个经济造成多大的冲击呢，有一个数据啊，今天我看到 CNN 的报道，这个也是让我很吃惊。过去呢，关于这个房地产在中国 GDP 的比例一直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那么 CNN 报道说呢，这个中国的房地产也长期以来被视为中国的重要增长的引擎。然后呢说这个房地产占该国 GDP 的比例高达 30%。 这个是一个让人非常吃惊的数据哈。这个我们过去以为房地产，比如说像中共公布的数据中，可能也就是10%，但是呢，就是 CNN 的话呢，说能够达到30%。恒大在中国的280多个城市中，拥有1300多个房地产项目，而且呢，这个恒大还有拥有一些非房地产项目。我们知道，像这个电动汽车行业，像这个医疗保健行业，还有就是主题公园等等。那么到去年年底的时候，恒大的债务负担达到了2.437万亿美元啊，就24000亿美元吧，咱们就说个这个整数啊，24000亿美元，这个呢大概占中国一年 GDP 的2%。那恒大呢，我们知道由于它非常高的财务杠杆，所以在2021年的时候就开始出现违约，然后中共就一直没有救它啊，就是让这个许家印呢出卖他自己的一些什么豪华的游艇啊，什么这个私人飞机啊，香港的豪宅啊等等，就是出卖这些东西去还债。但是现在呢，这些东西也已经卖的差不多了。上个月恒大还在一份股市文件的报告中说，这个恒大在2021年和2022年损失了810亿美元的股东的资金。那大家都觉得恒大不行了嘛，但是今天早些时候呢，似乎哈恒大的这个情况出现了一线曙光，就是恒大公布了期待已久的债务重组计划，这就是中共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债务重组计划了。恒大表示呢，说他和这个国际债权人之间的持有，就是这个达成了一项这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那么这个约束力的协议的话，就是说通过重组来缓解公司境外债务的压力，说这样的话呢，有助于公司恢复运营和解决境内的问题，就是先把境外的人安抚住，但不是还债的方式啊，比如说延期啊，或者比如说分期付款呢、当然可能在国外不存在什么债转股的问题哈、就是中共经常搞一些什么债转股，就是我是你的债权人，那你也还不起钱了怎么办呢，就把你这公司的股份给我一些，但是这公司已经快破产了嘛，对吧，你的股份其实一分钱都不值，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把一个债权人变成股东，这个是一个非常流氓的做法。你在国外的话呢，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所以可能恒大和一些这个海外的债权人就达成了一些延期的协定啊，或者是分期付款的协定。那么恒大呢，就是说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这个计划啊，就还债的计划，然后在未来3年之内呢，能够恢复正常的运营。但是呢，这个正常运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哈，说他们是打算要额外融资364亿到437亿美元。也就是说，我现在没钱还不起，但是我需要你更多的钱，然后我能把我比如说这个烂尾楼干完了之后的话，我把这个烂尾楼在这个卖出去啊，卖出去之后的话，我还能把这个钱还给你啊，大概可能是这么一个意思。那么这个恒大还曾经警告说，说如果没有新的资金进入呢，这个恒大造车也就会面临着关闭的风险。结果呢，在本周早些时候，总部位于迪拜的汽车公司叫 NWTN， 他们宣布对恒大电动车这个集团进行5亿美元的战略投资。所以也就是说，恒大呢，就是说在这个今年早些时候和本周早些时候拿到战略投资啊，然后达成这个债务重组协议，我们都觉得恒大的危机已经过去了，是吧？但是现在看来，这个危机不但没有过去，反而加深了。这可能就是跟中国国内房地产这个低迷的状况是这个有关的啊。就是你觉得我这么做的话，我可以解决债务问题，那是基于现状啊，就房地产现在的这个状况。但是等你签完协议之后，可能房地产整个市场变得更加的恶化了。那这个不仅仅是恒大哈，其实中国很多其他的这个房地产开发商，包括卡西亚，包括花样年、世茂集团等等，在恒大违约之后都出现了违约。前两天咱们还提到，中国最大的房地产巨头就是碧桂园啊，现在呢也在考虑各种债务管理措施，这就引发了人们更大的担忧啊，因为碧桂园的债务其实规模呢比恒大还要大，这样大的企业如果破产的话，就会造成很多借钱给他们的金融机构出现大量的坏账啊，就比如说是我帮你投资的这个项目啊，或者是我借钱给你购买了你的商票，或者购买了你的股份等等啊，这样的话就是借钱给他们的金融机构就会出现大量的坏账。那这些机构的话也可能会引发兑付的危机啊，就是因为你不能还我钱，那我该还别人钱的时候我也没办法还。所以金融领域的话，它其实是一环套一环的，除非是有一个公司爆雷了，你才会知道到底谁跟他有关联啊，因为这个关联都是一串的啊。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家经常讲说，当潮水退去的时候才知道谁在裸泳啊，就是因为 你在这个经济在往上走啊，这个房地产很火爆的时候，在往上发展蓬勃发展的时候，你是根本就看不到到底谁有危机，所有的这些杠杆都被那些发展啊，就是这个给掩盖起来了。但是呢，当这个一旦杠杆需要去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到底谁他的这个财务会出现重大的危机。所以呢，就是恒大危机的话会造成很多金融机构也出现违约，然后的话这些金融机构因为他们也会去借别人的债嘛，那就会牵连到后面更多的金融机构啊，就是形成这么一串。这个呢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第一块骨牌恒大这块骨牌已经被推倒了，推倒之后的话它推倒了整个房地产的链条。你可以想象一下啊，就是说如果恒大没钱了，那么他怎么才能够回笼资金？那就是只能降价出售他的房产，对吧？那他一降价的话，别人也跟着降价，那这就会造成这个整个这个房地产市场开始下行。当房地产市场下行的时候，你不要以为说当你降价了之后别人就会买，当你降价了之后别人可能反而不会买，因为大家认为你还会降得更多嘛。所以这就是买涨不买跌，就这么一种心理。所以就是恒大这块多米诺骨牌呢，已经开始引发了这个连锁的效应啊，后面的很多这个房地产都会被恒大所砸倒。其实2008年美国的金融海啸就是这么产生的。那么现在由恒大引发了这个金融海啸呢，已经出现在了地平线上。彭博社昨天有一篇文章给大家看一眼啊，这篇文章的话呢是在网上今天广泛的流传，谈到了很多这个中国二三线城市房价暴跌的问题。这里边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哈，就是说他说这个如果你要是看中国的房价呢，如果你仅仅是看中共提供的数据，你会发现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表现出惊人的韧性。咱们现在都觉得这个房价跌得特别惨是吧，但如果你要看中共的这个数据呢，说这个新房的价格跟2021年8月份的高点，也就是同比仅仅下跌了 2.4%， 那么二手房价格下跌呢是 6%，所以就是说好像跟去年相比下跌的也并不多是吧，这就是中共的这个给出的这个价格数据。但是呢，房地产经纪人和私人数据提供商他们提供的情况要可怕的多，这是彭博社自己说的哈。他说上海和深圳等主要大城市的黄金地段以及中国一半以上的二三线城市的现房价格降了至少 15%， 而且呢，根据当地的中介说，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在杭州总部附近的现有房屋较2021年底的高点下降了约 25%。 就是阿里巴巴的这个房，按说阿里巴巴是这个中国最大的电商集团嘛，它底头的那个相当于大厂的人收入应该是很高很稳定是吧，结果它周边的房价也下跌了 25%。 这个彭博社就揭露了这个猫腻哈，就是为什么中共公布的这个数据和市场上直接感受到的或者是看到的数据差的这么多。这个猫腻是这样的哈，在美国的话呢，在计算这个房价数据的时候，它引用的叫做 S&P， 就标准普尔 CoreLogic Case Shiller， 它这个数据的话呢是在全国的所有的地方政府房企上的这个房价数据总合起来加以统计，然后呢再除以这个卖了多少房子。所以就是说它的数据呢是你签合同的时候那个合同上的数据，每一个合同都进行统计啊，然后呢这个最后全国的话呢进行统一的这个评估。所以美国公布的市场价格是基于市场总的交易量，而中共这边的话呢它采取的叫做选择性样本。打个比方说啊，这也很搞笑啊，比如说这个我现在市场上卖出了10000套房子，那这10000套房子的房价到底是多少呢？你应该是把10000套总交易额再除以10000，对吧？就算出一个平均房价。但中共不是这样的，他把这10000套房子里面抽出100套，然后呢，号称美其名曰哈，是用抽样的方式来描述这个房价的现状。那这个抽样就有一个怎么抽样的问题了，是吧？你是把这个房子的名称随机抽样，比如说房主的姓氏啊，随机的抽样啊，或者比如说把所有姓李的这个卖房子的人都抽出来，然后我看一看这房价。你这么抽样的话也能够避免一些抽样的偏差，对吧？避免一些这种 sampling bias， 对吧？但是呢这个中共的话，他的抽样的话他就抽对他有利的数据。我卖了10000套，我抽出100套对我最有利的样本来描述房价的现状。这样的话呢就是中共的